我是花。今天呢，要访问的对象是我以前一起上过一个沟通表达课的同学。当时知道他的职业后，就一直觉得超特别的。我也曾经请过他到我们家帮我诊断我的衣橱。为什么是衣橱嘞？因为他的职业名称就是衣橱医生。到底衣橱医生是在做什么呢？欢迎衣橱医生赖廷和来跟我聊聊天。Hello， 廷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衣橱医生赖廷和。
哎，廷和，可以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开始衣橱医生这个工作吗？
衣橱医生是一个品牌名称，然后我会开始做这份工作，就是原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原本是因为我自己的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曾经就是被我自己的衣服压垮，就打开衣橱的时候，它就像土石流一样，就是
整个卸下来吗？
就是卸下来，然后我下一秒醒来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脸上都是衣服，然后从这些衣服堆就是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很深沉的悲哀，就是我有了这么多的衣服，就是多到我可以把我压垮，我永远都觉得外面的衣服更好看，然后我都想要拥有，就是我感受到自己那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心情，就会觉得非常的伤心就那时候觉得很伤心，就是好像我这个病，我甚至觉得我生病了，就是我好像永远都不会饱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进入断舍离。那我不知道像花花或者是现场的观众朋友，就是你们在做断舍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像我后来其实还蛮成功的把我的服装做了缩减，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我的衣橱里面还是没有一件就是让我觉得很满意的服装，很符合我现在需求的服装，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衣橱是满的对，就是这还蛮，就是虽然已经成功的减少衣服，但是我的
它还是满的吗？你是说断舍离它还是满的？
对，它
只是不会泄出来哦，不会
爆它不是，对，没错，可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再塞进任何一件衣服的状态，因为它已经被我筛减出，就是说有最漂亮然后最适合我的衣服。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就是在新的场合的时候，我就是没有衣服穿呢然后可是因为我又经历了很漫长的断舍离的过程，我又觉得说我不可以再买衣服。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矛盾。那个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一个礼拜就可以断舍离两三次，可是不一定是会有实质的把这个衣服拿出去，而是我就是把所有的衣服就拿下来，然后默默看着他们发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室友最常跟我说就是诶，你怎么又在断舍离这样子。后来有一次我在又在做一个这样子重复性的检视的动作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把这个目光从衣服回归到我自己身上，我开始问我自己，就是你想要呈现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想要呈现的样子其实已经跟我现在的衣橱里的衣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像是我当时的期待模样就是简洁利落干净，可是呢我当时的服装就是很缤纷的，然后非常的可爱很甜美的，像这样子就其实跟我原本期待就是现在期待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那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自我的省思，就是回归到以我为中心去检视这个衣橱里的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症结点，就是现在的衣服，就是现在我所拥有的衣服的确很漂亮很美，可是它没有办法协助我到达我期待的那个形象。这个启发也让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客户们讲说，你在检视你的衣橱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进入断舍离的循环里，你应该要回归到你自己身上，就是去想一下，你可以有很多种的面貌，你当然可以是百变的风格，但是你有哪一个风格可以真正的替你赚钱，让你就是拥有更好的生活呢？就是因为这个启发的关系。
但你那时候有说过你每周都会断舍离，那你会把它拿出来，那后来是又会放回去吗？
对啊，就又会放回去。
就是讲先拿出来，然后想说这些不穿，但是后来还是
觉得是适合我的这样子，然后又放回去。
那你那阵子是都一直没买新的，在你还没就是顿悟你要的风格之前是吗？
对啊，因为衣服就是放不下，它就是一个满的状态。
欸，那你还记得你以前那时候那么多衣服的时候，你是多久买一次衣服啊？
我当时的购物其实还蛮随性的。
嗯，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在做二手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衣服可以这么拥有这么，当时会拥有这么多，因为就是二手衣，有时候我的衣橱也变成仓库，就是也会堆放别人的二手衣这样。
哦，难怪。
对，可以有多夸张。
那你说你后来想清楚了，就是你要的风格跟现在你拥有的完全都不一样。
嗯，
那接下来你怎么办？你就整批整个换掉了吗？
其实还没有办法这么快，至少在我购物的时候，
对，
我已经知道我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嗯，
我就不会再把那一些就是印花然后或者是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就是带回家，就是他们的确很好看，可他们没有办法协助我呈现我在工作的时候期待的模样，那我就先不把他们带回家。其实光有这个决定就已经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要劲，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我就可以把这个服装的预算就是省下来去买现在真正需要的衣服。
哦，
对，然后后来我更加明确知道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去想，那如果我要呈现的是简洁利落然后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我需要什么样的服装？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其实是比较需要直线条的服装，跟就是材质看起来比较好，然后还有颜色上比较单纯，这三点才这样子的服装才可以符合现在的我。那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再回去看我的衣橱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时我的衣橱里面的衣服有蛮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也还舍不得丢，所以我当时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叫一个箱子法。就是把所有不符合这三点原则的衣服全部的就是先放到那个箱子里，然后把它放到我的房间的角落，然后看看我到底会不会去翻它。就是过了三个月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三个月没有碰一个衣服，基本上就是这件衣服真的不是一个你生活当中会常用的伙伴，在那个时候就明了了。然后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衣服你会觉得有点舍不得，那我就会跟那一些衣服来一场约会，然后约会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把它就是放到旧衣回收箱或者是拿去二手衣贩售的店这样子。
怎么来一场约会？是说今天就穿着它好好出去干嘛干嘛，
就好好出去
跟
它
道别是不是？
对，就是跟它道别。
你意思是说那些你还是很喜欢很舍不得，但是你知道你真的不太会穿到他的那种衣服，你就会有个这样小小的仪式。
对呀、啊，其实我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件事、就当你想象跟实际做常常是会不同的感受。
嗯，对，
如果你真的有舍不得的衣服，你不妨就是可以穿出去，然后跟他相处一整天，你就会知道你们之间为什么不适合，就很像约会对象，
还蛮像的，就是一定要见面你才知道，就有点像网络交友，有些聊一聊，
对，没错，
有道理，
对，就是说，哎，条件看起来都还蛮符合我的这个我的 Mr. Right 的这样子的形象，就哎。结果后来发现说，哎、欸，其实还好。
那你要实际试过才知道，不能光用看的。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人跟物品的关系，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蛮像的。
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来看我的衣橱的时候， 我大概印象是好像有些找你的客户，可能有些他们是不知道他们自己适合什么，然后不会搭配，有的可能是类似像我这种，我太多了。你那时候就有说我的衣橱没什么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很拥挤。我好像记得然后你说到一个箱子法，我觉得很有用欸，因为我曾经好像是找你之前吧，我也有大大的断舍离过一次，快刀阔斧嘛，那句话怎么讲？
快刀斩乱麻嘛，
对之类，就是快速的把好这些我最近都没有，就是在穿了，我就丢丢丢。结果我大概过了，我记得好像是过了一个冬天吧，又到夏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很需要穿那个，然后好像那时候有买很多 Uniqlo 的凉感背心。但是丢的那个夏天我觉得我都没有穿到，我就都把它丢掉了。隔年夏天我突然觉得我还是很需要搭配衣服，说真的觉得需要，然后我又去 Uniqlo 又再买了一次，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子不就是太冲动又浪费了吗？
诶，那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你什么当时会觉得你不需要了？
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刚刚有提到的，可能那时候的那个风格吧，因为之前比较爱跟流行，你的风格会变来变去。然后那年夏天我就一直都没有穿到，我以前很喜欢就是穿 T 恤里面又内搭一件背心，就是那年不知道是特别热还是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的风格有变，总之我就都一直没穿到那种内搭的凉感背心就对了。但是隔年夏天其实也不是那个，应该说那凉感背心已经不是我日常常常会用到，但是我忘记是哪个场合，反正我那天就是需要，可是我把凉感背心全都丢了，我连一件都没有。我觉得那种基本款我可能至少需要一件，有时候会需要搭到。后来我像这种状况，就是可能什么一阵子没穿的衣服，我就会像你说的那个放箱子放在旁边，我会把它都集中在一区，我有一个旧衣袋会收着，但我不会马上丢。
对啊，就是，
对，我就推看看。
不过还是要记录一下日期哦，就是不然，这样会比较难去评估说这件到底
放了多久吗？
对，所以我会蛮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标个日期这样子。
哦，你丢在旁边的箱子，你都会贴个那个日期标签就对了。
对。
哦，
这样子是会比较好做分类。
我现在就是会变成，如果有进有出，有买新的话，就会也会挑几件旧的，真的都没有再穿的，把它挑出来。然后你那时候，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帮我看的时候，有两件洋装，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再穿了。然后它的材质也是稍微粗一点，然后但我那时候就跟你说，可是我觉得也许以后什么什么场合，也许还会穿到。然后你就跟我说。到时候你就会有你到时候想穿的衣服，你这个都已经没有再穿，可能这一季都一直没拿出来穿了，就不要一直摆在那边。那一次就是真的很下定决心的把那两件洋装都丢掉了，真的果真我之后也没有再想穿过那一类的衣服。
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最近有发现一个方法也还蛮好用的，就是形象照。就是假设你要去拍形象照，那这件衣服它足以代表你吗？
对，
因为形象照的话，它是一张一张算钱的，然后它一次拍摄就要上千块。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一张照片里面，你要去表达你自己，本身其实就有一定的难度。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衣服它是可以符合就是这样子的情景，然后可以代表你，让你觉得很有自信，然后并且可以维持，就是你愿意维持这样子的形象很久，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灵魂拷问。
所以你是说拍形象照的时候可以逼迫自己去审视我到底适合我想要是什么样子的衣服这样吗？
没错，因为但是也不一定不一定说要真的去拍形象照，而是你可以去试着去想象一下，如果就是拍形象照，那大部分的人只会选一套，那到底那一套是什么衣服？
哦，有道理耶，这是一个可以去想的方式。
对，没错，就是所以像花花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那个洋装。
对，
那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说，诶，那如果是那个洋装，穿那个洋装去拍形象照，花花是愿意的吗？
哦，不行。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用形象照的这种取舍法其实还蛮有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要花比较高单价的钱，或者是你想要买一些比较浮夸然后有设计感的衣服，这样子的衣服它如果去拍形象照的话，你 OK 吗？就是三四年以后你还会想要穿这件衣服吗？然后你还是想要维持这样的形象吗？就可以用这样子去思考。我觉得形象照断舍离法还不错。推荐给大家。
可是那你的衣橱总会有留一两件，就像你刚刚说的偶尔缤纷的那个衣服吗？虽然那种就是可能你一年会有两三次的场合会穿到它的那一种，不是我平日或工作或什么会常穿的，你会留。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也有比较缤纷的衣服啊。然后只是我意思是说，如果就是用形象照断舍离的方法，就是你还是觉得说就是虽然他没有办法登上形象照，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就是我意思是说，就是在你购物之前其实你可以帮自己排几个思考，就是因为像是网购的话，它还可以放到这一个购物车里面去冷静个几天。那如果是实体购买的话，你可能就要帮自己在购买的时候有几个思考，然后让你就是不会那么不容易那么冲动。形象照断舍离法就是一个。那我自己如果就是要买高单价，然后比较缤纷的衣服的话，然后我也会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或者是去思考说我的工作的时候它会是适合的衣服吗，这样子
啊，就是用形象照来提醒自己买衣服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冲动。
对，就是或者是说那这样子的衣服有哪一些场合要穿，那我通常会给我的一些客户啊或朋友一些建议，就是你在购买衣服前可以在衣橱前面帮自己做三个灵魂拷问。就第一个呢是就是去想一下说这一件衣服你真的有需要吗？那还有第二个是你的衣橱里面有没有相似的服装，因为我曾经整理过一个人的衣橱里面他就有十个黑色的 cardigan， 就是那个针织衫，因为他觉得黑色的针织衫针织外套很好用，所以他就买了十几件这样子。可是他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对，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就是我觉得比较是年轻的女生比较容易犯的，就是这件衣服它到底能不能跟其他的服装有很好的融合，因为我觉得还蛮多女生会想要有设计感，然后所以她就会买那种非常夸张然后非常的漂亮的服装，可是她就回家之后就不太知道怎么搭，那她可能就会出现说就是需要回去店里头把那个店员搭配好的服装然后就再重新包回来，那只会穿那一套，或者是说她就永远就是只能穿这一件，可是这一件太有记忆感，所以她也穿的次数无法太多，就还蛮不划算的。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服装它的 CP 值高不高，其实是看你使用的次数，而不是你看你购买的单价。对，所以就是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多女生在购买前我觉得是比较需要去注意和思考的。
好，
以上三点。
好，那我现在来算是插问一下，我很好奇你做衣橱医生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在做衣橱医生以前我其实是先做就是发现说整理这件事情它是我想要做的事，所以我就是先当时还没有整理这个行业。
对，
当时整理的行业是在这个家事体系底下，所以我一刚开始先做的事情是先去做居家清洁员。对，做完就在做居家清洁员的时候其实也跑了蛮多人的家这样子，去看各种的这个服装的情况。然后在其中一位客户呢，虽然我已经完全忘记他的名字，但是他影响我超级深，就是呢 当我走进去他的家的时候，他是用这种交叉走路的方法，就是迎接我进来，就交叉，就是脚交叉的这样走路。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家里面所有的平面都堆满了东西。
哇天哪、哦、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交叉走，因为就是找有缝隙的地方、就对就是岔路这样子、然后他在一边这样子走的时候，我也跟着他就是用交叉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对家里面走、在这个古迹的画面之下，然后他就跟我一直道歉，他就是说就是很抱歉，就是他的家这么乱，那原因是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太忙了，希望说我可以协助他把家里变成比较干净整齐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答应了他，之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工作。那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去做他的事情，可是他做的事情呢其实让我有点目瞪口呆，就是他拿起了一个很像菜干的东西，就是皱皱的卷卷的一坨东西、然后把它挥一挥之后，我才发现它是一件衣服对，然后他就是用了整个世纪的时间，然后就是非常仔细的在这个烫衣服。就在想说，你不是说你没时间
但是在花很长时间在烫一件衣服，知道吗？
对，就是非常的仔细。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就是得到一个启发，就是人比起家里面，他其实会更在意的是他走出去外面的这个形象，因为他走出去就是别人就会用这个穿着去批评他，所以他就算没有时间，他还是会好好的去打理他的这个服装外表。受到这个启发之后，我就开始去做穿搭的进修，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整理和穿搭这两件事，他必须要一起前进，还可以真正的去解决别人衣橱爆炸的问题。所以当时呢，我又跑去了那个男性穿搭顾问公司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去进修形象顾问协会他们所教的课程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呢，就开始把衣橱医生的服务就是放上网路上，开始就是逐渐的就是做到现在。
你刚刚有提到衣橱医生其实是一个品牌，对不对？不是一个职业，这个等于说是你创了这个品牌，你们有去登记这个品牌叫衣橱医生是吗？
对啊，就是因为在品牌之初其实还蛮多的误用还有挪用，然后还蛮让人困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朋友他传给我一个连接说，诶，你要去高雄演讲哦。然后结果我就说我没有要去，可是他就说，诶，可是这里我看到一个衣橱医生，
但其实不是你。
对哦，是开始会有像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还蛮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名字买下来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让大家都当自己的衣橱医生，其实对于大众跟这个世界我觉得是好的。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有人用了我的名字之后然后做得很烂做的口碑很差，然后就是我也要负起责任。对，所以后来以这个保护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我后来还是把这个名字买下来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查你的 FB 或什么的，这其实是你们的品牌名称啦。
对，没错。
那你可以顺便介绍衣橱医生这个品牌，你们的工作内容，你们是有一个 SOP 的流程吗？
就是我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衣橱规划，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穿搭陪购，第三个呢是那个演讲或工作坊这样子。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流程都会是，如果你预约了之后，我们会有先有一个30分钟的这个线上的咨询。 然后在这个咨询前呢，就也会请你把你喜欢的这个穿搭照、不喜欢的穿搭照，然后以及你的脸的正面跟侧面这些照片，就是请你上传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哇！
然后我就会先做一个事前的分析。那如果你是衣橱规划的话，还需要就是加上你衣橱目前现况的图片，这样子我才比较方便去预估时间。做完这一个图片的上传之后，我们就会做线上的咨询。那在线上的咨询的时候，我主要会问几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哪一些的场合是你现在非常重视的，以及就是这个六个小时你最期待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我们会做目标的排序这样子。就是这个线上咨询完之后，我也会我们就再约一个时间，等他把头发剪好。那不过剪头发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弹性的。
为什么要剪头发？
因为呢，很多人在剪完头发之后会觉得自己换一个人，会很期待接下来发生的事。
你是说不见得是剪短，就是把头发去就是修整过，
稍微修整一下，其实你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是会。
对呀、啊，而且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都会做这样的建议。那有些人他会需要就是发型上面比较细节的建议，比如说就是指定他做什么样发型的修整。可是有些人他会希望自己的发型是自己处理、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做完发型了之后，我们就隔一个礼拜，差不多再隔一个礼拜之后，就会进行这个衣橱规划或穿搭配购。那衣橱规划的话，其实这个花花也有体验过，
对，
对、啊，可以换花花来讲，当时体验到的。
我记得，所以一般这个我们见面之后，因为我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网络上有这么详细的要上传这么多照片，可是现场体验的话，我记得那天也是花了一个下午哈，所以一般是不是、一般案例就是现场你我们见到面会花。六个小时吗？你们的大概的规划是不是都这样？
对，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的衣橱没有爆炸，
对，没有到很夸张的话，
对，大概是如果是一个墙面或到两个墙面的衣橱，差不多可以是六个小时结束。那如果是超过六个小时，就我如果看照片发现是会超过六个小时的话，我会请这个当事人先做一波断舍离。对，就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还蛮多人在我去之前他们就非常大刀阔斧的就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大刀阔斧。对，
因为就是有一个截止时间，当人有一个截止时间的时候，就会什么事情都会就是充满了冲劲这样子，
就会在你来之前他们就有先好好整理一番。
对，我觉得这个暖身其实很不错。
哦，等于说你们现在就是事前在网络上可能也要花个30分钟的作业，就是他填写一些东西东西走，然后到了像现场的话，基本
就会比较轻松。
但是基本的也是要抓个6小时就对了。
对啊，没有错，没错，就是可是虽然6小时或者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感觉好像很多，可是有些人整理衣橱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要整理好。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六个小时在你的人生的长河当中算是还蛮短的时间。
是没错，是没错。
对啊，
我的意思说就是这个整个服务流程其实是蛮扎实的，老实讲。因为
对啊，
对，因为你那次来我记得我们也是要谈一谈嘛，然后你也是你有问我想要怎样的风格，你还拿好多色卡就是比对我的皮肤，告诉我适合的颜色什么什么的。
对啊，
对，
就是当你知道你适合的颜色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断舍离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更快速。
对，就因为知道我适合哪些颜色不适合哪些颜色嘛，你还会帮我以我现有的衣服搭配，如果我那时候想要走性感的，然后你就有帮我搭配我这些衣服怎么可以搭，穿起来是比较性感的风格，好像都有配好，不知道是不是至少一个礼拜的那个配件。
对，就是基本上来讲，如果你的元素是充足的，就是你现在的服装是符合，其实是符合现在的你的期待的，那其实是可以配到7到14套，甚至我也有帮人配到20几套，就是因为他的衣服服装的元素其实是很充足的，但是就是也会遇到这个人他的衣橱是需要整个打掉重练，那就没有办法配到这么多，所以其实还蛮恭喜花花的，就是其实代表说你当时其实还算是一个蛮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服装都可以支持当时的你，这样
只是衣服拥挤而已
对，只是有一点拥挤
所以你说有的要打掉重练那种，假设他一开始只是想要找你做衣橱的整理，就是衣橱的诊断，然后发现要打掉重练，是不是有的会后来还会再变成还要陪他去陪购，就是陪他去买衣服那个。
对，就是其实我在做衣橱规划的时候，我同时也会做笔记，就是记录这个人他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所以就是这个是后来有调整啦，就是我会衣橱规划完之后，我会给他一个清单，跟他说你需要哪一些的衣服，但是多数的人就是现代人实在是太忙了，他其实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比较适合他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穿搭陪购，那穿搭陪购的话，如果像是有经过衣橱的规划，其实就还蛮快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到几间比较适合他的店，然后我会事先帮他去探查有哪一些适合他的服装，然后他跟我见面那一天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试穿，决定要或不要这样子。那就会把他就是这一次需要的衣服买齐，再接下来他会收到品牌报告书，我会跟他说就是我这一次帮他选的有哪一些品牌这样子。
哦，你还会整理成一个报告书告诉他这些品牌，如果他 OK 以后就可以
就是
固定买这些品牌。
对啊，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有一间店，那一间店呢就是有2到3件适合你的衣服，那其实那一间店呢就算是你可以常常逛的店了。
哦，就不用因为要
就不用再寻寻
买衣服到处，但是有时候逛街又是一种满足心灵的一种，怎么讲，也是一种享受
对，我懂那个，可是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要进，就是很目标型的购物，可能就是像花花之前就是说，我想要赶快把那个背心就是买回来，像这样子，
对，
你就会直接跑杀去 Uniqlo 嘛，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心里都，就是我觉得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应该要心里有一些口袋的名单。
对，没错，这倒是真的。
所以其实我在帮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就是做好口袋名单这件事，就是他们有紧急的需求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过去，而且其实我在穿搭陪购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我也还问的其实会更仔细，我会问他们说你们在购物的时候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经验，然后不喜欢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其实还蛮多的人会讲到说他们其实不喜欢就是柜姐在旁边吵
对
然后或者是说柜姐不诚实，就什么衣服都说好看
哦，很适合你什么的，
对，然后他就说这样子的店他就是不喜欢，所以像这样子的店我其实就会把他们淘汰，就是如果这个柜姐就是他实在太黏，或者是他的这一个态度不是很好，那其实就是不会在我推荐给他们的口袋名单里面，所以其实我连柜姐的个性然后就是整个服务的体验其实也会是在口袋名单的这个考量之内
啊，就会先把他们筛选掉了。
没错。
那你现在接的 case 就是什么样需求的人比较多啊？比如说是找你诊断衣柜的比较多呢，还是陪购的比较多啊？
我觉得就跟花花说的还蛮像的吧，就是大家还蛮就很喜欢逛街的感觉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我目前来讲的话，穿搭陪购就还是一个王者之姿
在我们。是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找衣橱医生的这个过程其实有一点点像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因为 你刚刚有说，我们自己可以断舍离，然后想象拍形象照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人有时候就需要一个人跟你一问一答，
对 啊，
对，因为你会
就
问
是
我
有
们，
点
然后会，
像教练的感觉。
没错没错，然后跟你聊天过程会迫使我们真的去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风格？我适合什么？我想要什么？因为一般有时候你自问自答，有时候就啊，算了，我懒得想。老师讲真的会这样。
对啊，而且就是我现在也会，根据这个人的需求，就是在衣橱规划开始前就跟他说，哦，你不适合这个颜色，你不适合这个风格，所以他在断舍离的时候，他就可以先把这样子的衣服淘汰掉，所以他也不用去思考说，哦，我是喜欢、适合、想要，这样就是不用在那边纠结，就是直接就是用比较理性，然后比较科学的方式，直接跟你说这些衣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那如果你真的是还是很想要把它们保留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可是就是以数据和科学来讲的话，这些衣服就是没有那么适合这样子。
那你有碰到有人就说，哦，我就是很喜欢紫色，可是你看他的肤色什么，他就是不适合紫色，他穿紫色会很暗之类的，有这样吗？
其实就是紫色，它也有分冷的紫色跟暖的紫色，所以他如果是真的很喜欢紫色的话，我会提供给他冷和暖，就是看他的肤色，然后就
对。
给他不同的建议。但是我有遇过，就是可能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女性，然后她真的很喜欢粉红色。对，那如果是这样的女性的话，我可能就会跟她讲说，诶，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粉色的话，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灰粉，就是掺有一点灰的这样子的颜色，它可能会更有质感一点。然后，如果他真的是很喜欢这种芭比的那种粉红色的话，那我可能会建议他把它放在配件上，就是在整体的传达上面把它缩小，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又可以满足他，然后可是又不会到就是没有。不会到那么不适合，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心里都会有非常理想的范本，但
对，
是其实还是需要非常大量的讨论，才
对
能
对，
达，
这很需要讨论呢。
对，才能找到就是我和他之间的平衡。像我之前也有遇到一位，就是她是就是长得比较中性的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可是她心里有一个就是贵族梦，就是她希望她很希望她的就是衣服上就是有很多滚边，然后或者是还有蓬蓬袖，然后有不针织的这样子的布蕾丝这样子的花纹，就是她就是觉得这样子布料放在她身上才有高级和贵族感。可是当时他并没有说那么多，只是他有给我看他喜欢的图片，然后我就是知道说，诶，他喜欢的就是会比较可爱的东西，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说，那我们就以这个，因为可是他个人的期待又是专业，你知道吗？就是有点矛盾，所以我当时就是帮他做的事情是，我先帮他打好基本款的底之后，然后再加一点可爱的配饰，比如说就是布蕾丝的这种袜子啊，或者是就是布蕾丝的就包包之类的，就是当时是这样子去策划。可是他在穿基本款的当下就哭了，就说他不是，对，他就说他不喜欢这个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很像他妈，他一点都没有特色，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普通人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很困惑吧，然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先不要哭，然后我们好好的讲，我们再重新调整一下，就是你喜欢的样子，我会去找更适合你的店，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终于比较知道怎么描述他喜欢的风格，他就是想要有英伦的那种贵族学院的那种风格，然后我就说这个描述非常的具体，就马上帮他找 主打英伦风的品牌，然后就重新调整我们的购物地点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是达成了共识之后，就是我们还是让他穿了就是很简洁利落的服装，可是领子的话就是那个爱德华领，就是有一点像是微高领，然后他的、领子周围有一点滚边，就是真的就只有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的那个英伦风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再配上就是很霸气的那种很比较阔的这种高腰的宽裤，然后再加上就是简单的配件，把它打造出这种比较英伦的那种贵族学院的感觉，然后还帮他找了贝雷帽，因为贝雷帽是这个英伦风元素非常、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样子。他就非常开心，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荷兰这样子。
哦，他从荷兰来哦。
对，他从荷兰来。
哇，
对，就是这也是最近比较有知道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出去的华人的去求学或定居在那里的华人学生，然后在当地其实都不太方便找衣服。
为什么在当地不太容易方便找？是因为身形吗？还是
对啊，就是袖长跟腿长就完全不一样啊。
哦，那也是也是，因为他们那边都比较高，
对，所以他就是很难找到适合的服装。
虽然是刚好回台湾知道你这个品牌，然后特别找你帮他。
其实他说他是在衣橱医生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追踪我，然后刚好他的老公就是有面试的需求，所以他就先推坑他老公来然后他就在旁边看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可以，然后他就也来了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哦，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在沟通上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
对、所以我们才在沟通课上面遇到
对对对对，沟通不是，因为就算你本身你是沟通好了，你也要很能理解对方，而且我发觉以客户的角度，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是挖着挖着才了解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以为你适合的其实你也不适合，就是有很多
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说真的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就老实讲我得老实讲，我当时找你的时候，我一直跟你说我要性感风，我要性感。然后你当时搭出来的，我也觉得是好看的。可是我自己后来事后穿，我后来渐渐的发觉，我这个人好像要的其实不是性感呢、我就是想要休闲舒服风，就是我自己在穿着了解。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了，我觉得很奇妙。要说有点像看心理医生的感觉吗？就又有点，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只是单单一个外表就对了？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还蛮像，就是你挖着挖着，你去面对你自己里面的东西那种。你在对那些不同的个案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
的确啊，因为服装就是你跟这个世界诉说你是谁的一个第一个媒介，所以当然就会我们都会非常的重视它嘛。其实我也很开心你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
想要的，对对，
风格，对
对对。你就是也有感觉到这个职业很像是在帮助人认识自己，就好像有点偏心理諮商的感觉。你会、你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真的有心理諮商，如果真的有新的问题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他去心理諮商。
哦，不是，这是心理问题
但是我会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说我看到什么，然后他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出行动这样子。
哦，你会用旁观者的角度，
旁观者清的感觉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蛮多时候指出这个客户的盲点，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敏锐，而是他们在放松的时候，就是在照着指令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请他们做衣服的分类，那他们在做这个重复性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说出他们直觉的想法。然后我就会觉得，那 那个你直觉的想法好像跟你原本期待的不一样，或者是诶你直觉的想法好像你目前还没有准备好，
嗯，
就会跟他做讨论这样子。对，可是如果我有遇到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我是不会碰的，就不会刻意的把它挖出来。
哦，了解你的意思。
对，因为就是我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其实跟心理諮商就是有一点接近，所以我也会去跟心理諮商就是专门科系的朋友，就或者是心理师去讨论这件事。
嗯，
然后他们都有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你就不要去把它挖出来。
好像有道理耶，不然好像不知道怎么收拾。
他说是一种职业道德。对
对对
对，就是对，就是需要不停的学习，然后你才知道说哦，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不要碰这样子。
哦，
对，我曾经也有遇过，就是有一个客户，他就跟我逛街，然后他就爆哭，他就因为他自己停药。他其实在刚开始咨询前，他就有跟我说，他其实有之前有一阵子都在吃药，
嗯，
可是他现在觉得他好了，就是停药了这样子。他有跟我讲他现在心理的状态，那我就说哦，那他其实就是看起来也还蛮 OK 的，所以我就继续协助他，就是完成就是衣橱规划，然后跟传达陪购，然后没有想到在传达陪购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说他觉得自己不配，就是拥有，就是他去逛街的时候就突然触发，他觉得自己不配得这样子的一个事。
嗯嗯嗯，
对，他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以为他已经进步了，然后他就说他在买包包的时候，就是比如说680的包包跟190的包包，他明明喜欢680的，可是他就会拿起190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自己都没有进步，然后就开始哭这样子。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就一直听，听他讲这样的，有时候就是静静的陪伴在他旁边就可以了。
哦，那你真的也是碰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对啊，所以常常写，
而且需要很多临床反应。
对啊。但是我后来其实在我这些客户的训练之下，我就也有帮我的工作的 SOP 做一点调整，比如说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第一站你们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我们就是会有很大量的沟通和讨论，然后所以适不适合你，你喜不喜欢，我希望他们都可以很诚实的跟我讲这样子。对，就不要因为就是我是专业的然后就勉强自己
啊，
去将就这样子的服装，因为其实心里理想的那个样貌其实是还是心里最清楚。我们只能用科学数据跟你说哦，平均来讲这样子的脸型就是的脸长的长度是会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服装风格和元素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色卡配出像你刚刚说的暖色系，或者是比较你说暖色系还有另外一个反面是什么？
冷色系。
冷色系，对，我觉得那个很实用。
对啊，
在搭配上你比较能够知道你穿什么，因为人看起来亮就有精神，那个真的差很多。 对，
啊，对。而且其实就是我后来会给他们色卡，就是穿搭陪购的人我会给他们色卡，所以他们之后就可以拿着色卡去逛街。
哦，就可以自己比对这样子吗？
对，就是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哪一个颜色比较相近比较适合他。
那你当了应该说做了衣橱医生这个品牌之后，这几年下来你觉得有带给你生活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最大的生活改变是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虽然有时候蛮困扰的，就是我必须要不停的进步。
哦，对，你要一直学，你要一直上课吗？还是怎么样？
之前有一阵子就是会觉得我怎么样都不够，然后就会一直逼迫自己去上课，然后就花很多钱这样子。跟现在的话，就会有把步调慢下来，就是用预算是这样子，让自己比较不会就是上很太多课，可是又没有真的有吸收和应用到这样子。
哦，
对，所以就是我还蛮开心有这样子的改变，但是就是有就是之前还蛮困扰的，就甚至会因为我太太就是有发现我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她其实会 他会提醒我，然后或者是阻止我，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点小争执。对，
你是说发现你什么情况，就是发现你一直在上课，然后步调太快
了，知识焦虑啊，就是上完一个课就马上接下一个课啊，对啊，就是他会阻止我，然后我就会有点小争执。可是现在的话，就是我就会把我的收入的20%到30%拿去存起来，遇到喜欢的课就先记录下来，就有点像是放到购物车这样的概念。
不会马上这个也报那个也报，然后中间都没有那个缓和的时间或思考的时间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衣橱医生这个品牌它带着我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哇，就是不停的求进步。也因为这样子我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职业，还有像是花花啊，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经营自己个人品牌的人，然后这些人也都是非常有趣的很有想法的人。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变得很丰富，然后比我因为后来我就没有进入职场工作，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生活其实是比较适合我的。
我觉得你这个衣橱医生的触角其实可以很广很深呢，因为你边在做这个品牌的过程中得接触，因为你一定要人与人的接触嘛，所以真的会 push 你。对啊，就是好像一开始简单来看表面化，好像以为只是帮人家整理衣柜，教人家怎么穿搭，可是事实上这真的还深入蛮多人内心的东西耶，就是像刚刚听你讲的那个每个个案的过程真的还是要牵涉到一些心理的东西，我觉得哇，
对啊，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我家附近的邻居，他就是心理咨商。我有时候就是会带着我的问题和焦虑去问他。对，就比如说我也会遇到是明明就很精致的一个女孩，然后可是她非常的焦虑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说在一个人没有办法满意自己的外表的前提下，我能做什么事情，我能为他做什么，那所以我就会去问这个心理咨商的朋友啊，然后他就会说，那你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啊，然后怎么样去避开让他会焦虑啊，话可以不要讲啊之类的，就是会跟他讨论这样子。对，所以之后可能有机会就是再合作这样子。还蛮多事情可以玩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你这个品牌还可以扩张好多东西哦。
对啊，因为服装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啊。
对，那你现在的客户大部分都女生吗？有男生吗？男生也会有这个衣橱塞爆的困扰吗？
男生的话他们通常会比较选择穿搭陪购
啊。
对，大部分是可能遇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啊，或者是失恋，然后又或者是要拍形象照啊，就是比较目标导向的，那他们就会找我。
所以有点像是形象打理的，对，这种也可以找你。
对啊，然后我还是会根据就是他平常的穿衣的风格去做延伸，就是还是希望说，虽然我没有看过他家里的衣橱，可是我还是希望就买回去的衣服可以跟他家里做很好的搭配，所以我就还是会请他就是交照片，就是说那你还是要交一下就是你最喜欢的穿搭照，然后你的生活照跟你不喜欢的穿搭照这样。有交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资讯来源。
对，才能看出这个人的风格，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他的习惯。
习惯也看出来啊。
习惯看得出来啊，比如说他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有穿外套吗，或没有穿外套，还有穿皮带吗这样子。
那所以他交很多张照片给你了
哦。对，我会跟他说越多越好。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衣橱医生的话，其实只要 Google 搜寻衣橱医生就会出来你那个衣橱医生赖廷和的 FB 吗？你多半都是用 FB 接案吗？
对，加入我的粉专，然后或者是呢，其实我在23号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会，一个线上的读书会，也可以参加，就是时尚断舍离，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就是绝版，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书。这本书呢，它让我更相信的事情就是断舍离跟就是买衣服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相连的，它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嗯，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很辛辣跟一针见血的话这样子，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就是活动通里面的衣橱医生，就是直接打衣橱医生其实就会看到。
哦，你这个读书会在那个活动通 Occupus 上面已经有了。
对啊，
哦，
对，
好，
有了。
那你的粉专上也有，
也会宣传。
OK， 那我会把你的粉专放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里，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连结看看，了解一下衣橱医生。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品牌啦，很有趣。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接近12月，我觉得12月是一个很魔幻的一个月份，因为它就是要即将带人跨到新的一年，那人对于一个新的一年总是充满着期待，总是会觉得一定会更好，或者是一定可以有一些之前没有办法做到的改变，或者是从中得到力量。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在迎接12月之前好好的打理和整理自己。
真的，
然后让自己就是在明年的时候更加的接近理想的状态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谢谢你来跟我聊聊天咯。
好啦，
好，那今天就这样咯。
谢谢
好
啦，
拜拜。
好，拜拜。